到第九节就有悲哀的事情，或者是突然有一个很可怕的事。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这句话要小心看，因为很啰嗦哈。应该就是当时撒拉看见以实玛利笑，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生的儿子就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细笑，就是撒拉看见以实玛利细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这时候以实玛利年纪已经不小了，可能是17岁左右哈，因为他在受割礼的时候已经13岁了，创世纪17章第25节他已经13岁了。然后再过了一年他弟弟生下来，那时候他14岁了，再过了三年他弟弟断奶，所以他就17岁了，或者可能16岁，但是总是超过了14岁吧。哇，这不小了，17岁的人他笑一笑啊，圣经里有历史上有很多人包括犹太人要把这一笑呢说得很恶劣很邪恶，好 justify， 好让以实玛利被赶出去，很合理。但是我觉得如果从人来看真是不合理，我觉得这个戏笑就是逗逗 baby 嘛，大哥哥逗逗小弟弟嘛，逗一逗 baby 笑一笑嘛。就算以实玛利不好，以实玛利是不好，我们每个人都不好，以实玛利其实相当不好，因为这个人的个性也很不好。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当他逃亡的时候，在16章就是夏甲逃亡的时候，神的使者对夏甲说：“你生的这个孩子啊，16章12节，创世纪16章12节说，他人是像野驴一样，他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这好像也很显出来，像今天巴勒斯坦人的一个情形，游牧民族是有这样的情形，是野蛮，是像野驴。但是我想他笑一笑应该没有什么错，可是一笑呢，哇，就把撒拉的那个嫉妒和小气警戒的心都挑起来了。不要忘记啊，虽然他有这么多的错误，但是上帝同意他的错误，难道上帝也跟这人一样不好吗？不，上帝绝对没有错，我们等一下再讲啊。就是撒拉看到以实玛利的笑，然后就很凶的把以实玛利和他妈赶出去。虽然他自己我觉得有不对的地方，但是呢，就整个真理来讲，是一个神的旨意啊。好，我们先看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再从加拉太书来了解。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哇，好狠啊！他一看到别人的儿子，这个儿子本来也算是他的哦，因为是撒拉把夏甲把他的使女给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怀孕了，他本来是把使女给亚伯拉罕，就是希望他怀孕生的这个儿子的名分呢，可以归在撒拉的名下，最起码呢可以除掉撒拉的羞耻，除掉撒拉不能生育的羞耻，这个在创世纪第16章有讲啊。求你哼，真是我求你，或我命令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或者说因他得被建立啊，这都是你的事情。你要人家跟你的先生睡觉，你要人家替你先生生孩子，都是自私的，要除掉自己的羞辱，给自己一点荣耀。现在你自己能生了，别人利用价值没有了，你就把人家一脚踢去了啊！我们还是说撒拉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不对里面有神对的做法。好，我们不能够因此作恶以成善，不能因任何原因作恶以成善，但是我们反而能够更顺服神，更走得正确。而且当恶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神的反应也叫我们很稀奇啊。他把他赶出去，因为这使女儿子不可以跟我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那亚伯拉罕呢就很忧愁啦，那神就叫他不要忧愁，那听话。那亚伯拉罕很忧愁啊，这个儿子 是他的长子耶，有14年的时间也是他的独子耶，怎么会没有感情呢？现在就赶出去了。哎，但上帝说，你不必为这个童子和你的使女 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撒拉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哦、我们本来说应该是妻子听丈夫的，怎么是丈夫听妻子的、啊、这我们就在看到神的规定、啊、不要把它那么按照字面死守律法的方式来理解，要真的要看到经义、啊、撒拉的话要听实在不应该听，因为这好像违反新旧约的原则啊。我们对妻子不是这样的态度，妻子应该听丈夫的，我们这不是大男人主义啊。但是好像圣经、不是好像神的确是叫男人做头，但是我们也再一次看到就是这个做头不是按字面那么死板解释的。我们说过撒拉，凡撒拉说的话你都该听从，起码在这么重要事上要听从。那么撒拉也曾经听从过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带那三个耶和华使者的时候叫撒拉快快的做，撒拉就赶快的去做了。那这一次呢，撒拉讲的好像很不得体，你要听，因为我有一个旨意，这是神第一次说的，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这个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七节有讲过、啊、那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八节也讲类似的话，以撒生的才算，那个蒙应许生的才算，凭着血气生的都不算了。以撒是蒙应许生的，是你不能生的时候生的，所以从以撒生的这个人完全是因为信心而产生的，所以他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亚伯拉罕是我们祖先，以撒也是我们的祖先，他是亚伯拉罕有信心，以撒是蒙恩，蒙恩的人有信心的后裔就必定是蒙恩的，也是有信心的。你让他赶，你让他出去，至于使你的儿子，我也必定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虽然肉生生的在神面前不能站立得住哈，反正肉生生就肉生，从灵生的才是灵。约翰福音讲到说我们必须是被灵生的，被神的化生的，这个才是、神的儿女，否则就是人的儿女了。那个以撒是神的儿女，因为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那么他的孩子也是后来祷告而来的哈，就是雅各和以扫哈，那雅各才也是上帝的后裔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过这些不是在这个圣约之内的，我也会让他成为一个国家，甚至我们也记得是一个、是一个大国哈。十七章里面有讲神是祝福的，有世界上祝福。哎呀，亚伯拉罕就听了，然后亚伯拉罕就做了这个事。上一次亚伯拉罕清早起来看到索多玛和蛾摩拉灭掉了，这次清早起来更悲伤的事就是把他的长子，把他曾经是他独生子的，也一定是他很爱的，还有夏甲也应该是他曾经很爱的，他跟他在一起就能够怀孕的，他就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了。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旷野走迷了路。哦，这里我们真的要说亚伯拉罕好像非常的残忍啊，怎么你可以对这个人这么残忍，这个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勤劳耶。这一个是你的长子，曾经是你的独生子，另外一个是也跟你在一起做夫妻了有十七年呢，你现在就把他赶走了，而且以亚伯拉罕的富裕，这种如果在现代离婚你不知道要给多少钱呢，现在你只有一皮带水还有饼，那不是存心置他于死地吗？我想亚伯拉罕绝对不是存心置他于死地，这绝对不会有，亚伯拉罕的心不是那么狠的人，不是那么坏的人。但是亚伯拉罕既然说上帝要听上帝的话，他就听吧，听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说，但是我想他听神的话总是信心的表现，虽然没有直接讲到信心，神说你不要为童子和使女两个都不要忧，童子好像总是看重儿子，使女都不要忧愁，你就听吧，我会使他的儿女成为一个大国。那么在前面夏甲更是听过这样的话，只是在这时候悲哀的时候，夏甲恐怕也又忘了那样的话了。那夏甲就哭得不得了，他觉得没有盼望，他忘记上次他逃亡的时候，上帝曾经给他应许过，你回去你就伏在你祖母的手下，然后我会赐福你的，然后耶和华听了你的苦情，你会生一个孩子，他为人像野驴一样，但是我总会让你的后裔非常的多，不可胜数的。夏甲现在听不进去，但亚伯拉罕显然知道这个事，所以在忧愁中还是有信心，就知道神会眷顾，就没有多给，我想也不敢多给了，给撒拉知道又会很一场 大动乱，于是就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了，打发他，差遣他，虽然他也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如同耶和华打发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有时候看起来做的也蠢，上帝要我们做这么蠢的事好像是，但是我们不自以为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就去了。哎，看起来好像真的不对啊，下脚太悲哀了，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就是昨天那个婆娘，就是我的老板那么凶，无缘无故的，或者只是看到我儿子对他儿子笑一笑，他就把我们赶出来了。然后你也是这样吗？很悲伤了，觉得前途没有前途，所以就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然后皮带的水就用尽了。啊，这本来就不够的嘛。我们说了亚伯拉罕这样对夏甲好像苛刻，但是既然他相信神，我就觉得不苛刻。相信神，虽然他想不出什么出路，就像相信神，但是哎呦，要杀以撒也想不出什么出路。就像相信神，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好像也不大有出路。就像到了迦南地，好像也不大有出路。神的话好像都没有实现，但是相信神，神会开路的，弟兄姐妹，神一定开路的。就算我们的肉体不大经验，我们还是要坚定，一定顺服神。这就是有福的人，这就是有信心的人。但是现实的艰难还是艰难，他走迷了路，然后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遥，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啊，这好像是很没有盼望啊，哭啊。那我想任何一个母亲也是哭啊，是没有盼望啦。我们现在到哪里去？走迷路路，这是在沙漠，我现在还能去哪里？17年前啊，我在逃亡的时候，我还可以逃回埃及，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可能还不到20岁了，现在已经接近中年了，40岁左右了，怎么办？我没有地方去，也不能回埃及，这小孩也这么大了，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不想看到小孩死，我远一点看着他们，不要看到他死，就是他死了我不知道吧，就在那里哭啊，放声大哭，这哭是夏甲的哭。神是听见的，神是都知道的。神听见他的哭声，就如同神听见以色列的哀声，就如同神听见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就如同神听见尼尼微城的罪恶，就如同神听见亚伯的血的哀声，神都听见，神知道我们在世上做的好和坏，神听见，其实神也看见。夏甲的哭没有用，但神听见就很有用了。我们也不是大声叫神听见的，声音再大也没有用，要有信心。夏甲先生说没有信心，但是上帝有恩典。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啊，不是说童子哭啊，主要是夏甲在哭哦。但是童子应该也有叫妈妈的声音，神听见了，神看过这个孩子，不是说神没有看过夏甲，因为神已经看过夏甲，已经跟他讲过，而且要继续看过。那个童子呢，神那个时候还没有生下来，现在呢也让我们看到从来也没有呼求过上帝的，上帝也眷顾。然后神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叫夏甲，这跟22章我们以后会看到的很有相似的地方哈。神的使者也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啊，不过那里是讲耶和华的使者，那就更显得亲密了，因为耶和华是立约的神，当然这个神就是神了。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子，为何这样，怎么能不这样呢，我们母子要死了，而且我们的死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丈夫对我们这么绝情，父亲对我们这么绝情，这怎么可以，我怎么能不这样呢，我不这样才糟糕嘞。哎，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就是信靠上帝啊，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你不要害怕，上帝听得见，上帝听得见你的声音，上帝听得见，我们再一次说这声音了，上帝听得见亚伯拉罕祈求的声音，代祷的声音，在诗篇里面常常讲，耶和华求你听我的声音，垂听我的声音，让我们知道啊，这里我想不仅是要祷告，而且有时候有声的祷告是很对的，不是说声音大一点神才听得到，声音大，声音有声音常常才叫我们专心，才叫我们自己也听到，是我们更诚恳的祷告，更有信心祷告，神听见我们祷告，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知道你啊，你的应许已经有了，神也听到童子的声音，我也会看重他的。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哈，这个 抱在怀中原来是抱在手里，因为以斯玛利现在已经17岁了，好像抱在手里不大抱得动一样。不过我们想夏甲可能很有力气吧，也可能这是母亲吧，神知道他的心里的艰难，所以你去抱他吧。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也许以斯玛利也是一个被宠坏的人吧，我想不敢说宠坏，也是相当被宠，因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独子，以亚伯拉罕那么宠是容易宠坏的，所以以斯玛利也大概没有办法在这个沙漠的地方有什么生存，除非上帝真的恩待他。起码在这个时候，恐怕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走迷了，然后没有力量了有多久的时间，但是总有一段时间了。那以斯玛利也许就没有力量，躺在那里还不如他妈妈坚强，所以要抱起来。那夏甲能抱他更是不稀奇了，母亲都有这样的力量的。我会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个应许神一定会让他实现的。不要哭，不要难过，去把他抱了。哎，真的很稀奇哎。神先让人听到他的话，然后让人眼睛开开，眼目明亮。我们总是说人听神的话总是最重要的。有了神的话，在看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才看得对，才看得准。没有神的话，这个你看到耶稣，看到神迹奇事，都像小鸭听春雷一样。当然，听神的话也不一定有用，像希伯来书说的，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到的道调和。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神的话有力量，盼望越听就越有信心了。好，现在听了以后呢？